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我的身边有许多的传道人，那也有呢认识多年之后呢，他们才献身全时间服侍主，现在呢在教会牧会的弟兄姐妹啊。那我认识的这些人不乏有很多呢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工作，薪水呢也是非常的优渥的，但是呢他们蒙神呼召，愿意放下追求这属世的名望财富，而愿意呢献身给主，来服侍主，来传福音呢。那在非常多年前呢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，那就是呢有一位弟兄，他非常的温柔，很温和，然而呢在蒙召的过程当中呢，他的妻子不断地为他祷告，虽然身边的人都觉得他应该要念神学院，开始去全时间的寻求装备，然后来服侍神，来牧养教会啊。但是当时他还没有预备好，而我清楚记得呢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呢，我在公司有一位老板就够了，我到教会去之后会变成很多的老板。那当然呢，他当时还没有预备好，他所看见的是对人的惧怕哦。当然我们的老板只有一位，无论我们身处何方，我们的大老板就是只有上帝一位。但是他当时觉得这些会众会变成他的老板，然而他现在是一位非常爱主，而且牧会牧得非常好的一位牧师啊。但是反观过来呢，我想到自己，我是如何看待传道人跟牧师的呢？我是否敬重他们，并且呢，我是否愿意支持他们？有些人奉献就觉得自己变成老板，这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哦。我们对金钱方面的奉献呢，需要求圣灵给我们智慧，并且呢，给我们一颗甘心乐意的心呢。好，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“支付工钱”。经文在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九章七到八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七到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七到八节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支付工钱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救恩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，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，使得我们享受白白进入天国的权利。然而我们成为信徒之后，上帝则期望我们能够支持教会从事传福音宣教的工作。 上帝不愿看见主的工人挑着重担，却得不到生活上的照应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节说到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教会运作及对外广传福音的经费，我们有义务去分担，否则有些地区的人听不到福音是不公平的。一位乡下牧师劝勉信徒慷慨奉献，会后有一位执事直问他，牧师，你自己说过救恩是白白得到的，就像空气与河水一样，是可以白白享受的，如果你说的没错的话，为何老是开口向我们要钱呢？老牧师回答说，这位弟兄，你说的对，救恩是白白得来的，就像你喝的水一样，如果你希望厨房加装一个水龙头，难道你不用雇请工人装设管线而支付工钱吗？这个解释听起来简单，但老牧师却把握到一个重点，圣徒不要亏待上帝的工人，甘心乐意的奉献必蒙神的悦纳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教导我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使在前线为你打那美好仗的福音勇士们不虞匮乏，使我有敏锐的心，能够扶持有需要的神国的工人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您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我献上自己。
主，我愿更深认识你，主，我愿遵循你旨意，负你的恩，学你的样式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你。主，我愿一生敬拜你，主，我愿尊荣你生命，如同香膏为你倾倒，满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不争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我们今天你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27章了。这本书总共有96章，这是刘文制作书香园地以来呢所读的篇幅最长的一本书了。好，希望呢透过我们的细嚼慢咽，让你能够从司不争的生命中呢得到很大的启发与帮助，并且激励我们继续靠主向前。今天这一篇主题叫做得人如鱼的侍奉。他是个赌徒、酒鬼，经常打妻子、揍小孩。1856年去买酒，经过教会，不知怎么的，他走进去聚会，听到时圣灵大大的感动他，听到后他跪下来痛哭流涕悔改。他对司不争说：感谢主，我信主了，我要成为基督徒。司不争知道他的生活，就说：感谢主，下星期带你的妻子来，我来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。下个主日，这人带妻子前来，两个儿子也坐一起。他的妻子说，他回家后立刻丢掉家里的酒。以前他生气时，我会很害怕，孩子会拔腿就跑，立刻逃离家。这星期他生气时，我很怕，孩子刚要逃，他却跪下来嚎啕大哭，泪流满面地叫他们回来，向全家道歉。司不争先生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？妻子说完，一家人抱着痛哭。下个主日，全家受洗。1855年十月，司不争主日上午在艾希特大厅讲道，晚上在新公园街进行会讲道。司不争非常重视聚会的安全，讲道以前会提早一个小时到，将聚会场所的窗户、椅子、大门、侧门、讲桌等巡视一遍。为了让聚会的人安全进出，教会设立关怀童工。关怀童工是只是会由会友中选出来的。聚会后分发座位券，每次发5000张。有座位券的人，下个主日可以在一个小时前先进会堂就坐；没有座位券的人，可能要站着听到。执事会将教会按座位排数划分成不同的区域，教会关怀同工认领不同的区域，照顾该区的弟兄姐妹，也招呼区内的新朋友。司不争非常重视关怀同工，他说：你们是教会的见证，是服事的表率，是爱主爱人的人。落实关怀是让新来的人认识教会是有爱的地方。教会的椅子越多，选出的关怀同工就越多。司不争写道：主日讲道后，会众离开的速度可以看出教会有没有爱。 越冷的教会，会众离开的速度越快；有爱的教会，会众会留下久一些。关怀是教会合一的动力，教会像是蒸汽机，有些蒸汽机很大，里面却没有热蒸汽，聚会的人多，却大都来来去去，结果什么都动不了。斯普珍又写道，我从来不在教会推动活动，不定教会年度事工计划，即使我有负担也不说出口，只为此祷告。事工的推动是每个同工相信他们的侍奉是在服侍上帝，因圣灵的感动，彼此自动自发的配搭，这是教会合一的关键，不是为斯布珍做，而是为主做。合一的教会不是单靠斯布珍，必须彼此关怀，彼此带到，有爱的教会才能兴旺福音。斯布珍坚持不接受按牧，一生做传道人，坚持薪水由执事会决定，坚持每年施洗人数不超过200位，不得已顶多400位，鼓励信主的人到别的教会服侍，坚持新公园街进信会的经费若足够，主日奉献就给别的教会，坚持教会的司库要2个人，坚持讲道时不戴假发。他说，戴上假发像一只愚笨的鸭子，头上插着羽毛。他坚持执事会不能先定讲道主题。他坚持可到非浸信会系统的教会服事，不用事先得到执事会批准。执事会主席奥尔尼说，斯布珍的坚持我与执事会都同意，因为他深深爱主，全心服侍主，深得我们的敬重。我们唯一的坚持是，他在讲台上讲道时必须穿白衬衫，不能穿其他颜色或花衬衫。他讲道常流泪，必须用白色的手帕擦眼泪，不能随便拿花色或用绿色的手帕擦眼泪。这些要求斯布珍都答应了。我们期待他有美好的婚姻，保证一定爱妻子。如果妻子向执事会抱怨他，那是他主动辞去教会传道侍奉的日子。斯布珍也答应，教会有寡妇经常为2个叛逆的儿子祷告，他后来做见证，孩子本来很听话，成绩也很好，长大才变坏，怎么讲都没有用。有一天晚上，大儿子说，我要去听斯布珍讲道，小儿子说，正好我也要去。孩子们去聚会，我关起门祷告，我相信儿子们的感动不突然。晚上儿子们回家，一进门就为过去叛逆伤害妈妈道歉。隔周母亲与孩子去教会见证2个孩子的受洗。有一天聚会后，一个歹徒来向斯布珍道歉，他说，过去我无恶不作，用最恶毒的话骂上帝，也骂上帝的仆人，如今上帝赦免我，也请求你赦免我。斯布珍说，上帝赦免你，我也乐意成为你的弟兄。这个歹徒成为圣徒。有一天晚上聚会时，一个人站起来走到讲台前，到斯布珍面前大声说，你讲道就是想骗我的钱，对不对？他拿出钱包高举在空中大声说，除非你能欺骗我的心，否则休想骗我的钱。斯布珍冷静地对他说，你钱包里的钱都是欺骗来的，上帝不要犯罪之人的奉献，我何必要你那些欺骗来的钱？那个人沮丧地走回座位去，后来也悔改信主。同年，伦敦警察总长哈里斯来教会向斯布珍道谢。过去一年来，伦敦的犯罪率减少30%，许多罪犯不见了。我来到这教会，才知道他们都在这里。难怪他们不来监狱了。信主的不是只有无赖、骗子、酒鬼。有个参与克里米亚战役的英雄在聚会中信主，他对斯布珍说，过去我是英国女王的将领，从今天起我是万王之王的将领。格兰特是个记者，他参加聚会后写道，以斯布珍的年纪、学历、经历、家世、外貌等，都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。他见证了讲道的信息，越接近救恩的源头，信息就越能帮助人，使人全然悔改，蒙恩得救。惠特莫尔是美国来的商人，他来参加聚会后写道，斯布珍活泼呈现古老的真理，愿上帝精兵在服侍的工厂永远不会跌倒，因为有上帝扶持他。 1856年4月，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建筑权威与艺术评论家路斯金在聚会中信主，他写道：当上帝的平安与亮光进入我的心中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，从此我的一生将为荣耀上帝而行。后来路斯金成为斯布珍重要的同工，他首先提出建造都市会堂的需要，捐出第一笔奉献100英镑。这么杰出的服事，如此丰收的成果，斯布珍却写道：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，人心才能敞开，是圣灵的感动，人才听得进讲台的信息，是圣灵的作为，人才能记住圣经的话，是圣灵的光照，人才会悔改，是圣灵的大能，顽固的人才会谦卑。我传讲时何等需要耶稣基督的同在，每次传讲前，主先将我倒空，给我沉重的属灵负担，有时如同车轮碾过我心头，重压后要讲的信息就印在我心上，这使我谦卑，我不过是地上的尘土，需要他恩典的印记成为我传讲的信息。我每次站上讲台都深知自己不配，如果主没有给我负担，我宁愿逃到天涯，藏在海角，也不敢站上讲台。我刚传讲信息时，有上万人来听，有许多人站到台前悔改信主。我也曾很想知道有多少人参加这聚会，有多少人悔改，判断我服事的功效。有一天，有个死刑犯请家人一定要将信亲手交给我，他因杀人被判死刑，在狱中惴惴不安。有人将我讲道信息的单张给他，他读完后深深的悔改，后来带着上帝赦罪的平安走上刑场。当我读到这封死刑犯的来信，我也向神悔改，因为我落入陷阱，竟用有限的数字去衡量圣灵无限的大能。从此我不再需要知道多少人来教会，多少人得救，参加教会的人数，有教会执事在算，报社派来的记者在算，每年政府派人来算，我的敌人也在算，我不需要数算，就算不知道数字，也知道圣灵的影响超过我的衡量。有些弟兄姐妹带来家人朋友，希望我将福音传给他们，我们交谈中，有时他们会转换问题，有时他们的问题绕来绕去，我回答他们许多问题后，他们又回到原来的问题。我逐渐体会，不是我的答复能够满足他们的问题，圣灵做工，人才会信主。我有时就没有答复，将他们交在主手中。圣灵的工作如风吹，风不吹时，我学习静止。同一篇讲到的信息，有时许多人信主，有时一个人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圣灵的能力是从天赐下，不是我能支配。斯布珍的牧会官是为上帝的众教会。1856年新公园街浸信会主日多了10000多人聚会，斯布珍那一年只为210人施洗，要其余数千个信主的人去别的教会受洗。许多人认为斯布珍这样做不合理，他回应：我不在乎别人说我不合理，我只在乎所行的是否合乎上帝的真理。我不在乎新公园街教会增加多少人，我在乎众教会增加多少人。我不在乎我的会有多少人，只在乎多少人在天国。人的得救是上帝在人心中的工作，新公园街教会的围墙不该成为弟兄姐妹的界限。我的服事不是要扩大我们教会事工的范围，而是众教会的。你们是归向基督，不是归向我。你们是主的人，不一定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人。你们可以到别的教会，与那里的弟兄姐妹一起侍奉上帝。1856年，某教会的牧师对斯布珍说：我的教会人数原本不到10人，一下子增长到200人。斯布珍回答说：侍奉要活泼有力，就不要让太多人把期待与盼望放在人的身上，而是要放在主的身上。信徒是认定主，不是某个人，否则越多人聚会，内部越多纷争，外部越多嫉妒。我不让过去上帝给我的祝福成为明日跟随主的阻碍。有人称赞斯布珍： 为上帝国度做大事。他回复，装太满的袋子容易破，抓太多鱼的网子容易毁，过去的背负容易沮丧。不要以为教会人多就代表上帝在此做大事，我求主拿去这种心思，否则我会落入看重人数的陷阱。我愿意做个喜乐单纯的传道人，重视个人与主关系的传讲者。侍奉的空间是我关起房门向主祷告的空间，侍奉蒙主喜悦的程度是我与主面对面的距离。我若将现今主在我身上所成就的归功于我的经验或聪明，那么过去的成果会成为我未来跟随主的重担。我若看重众人的敬仰，会萌生自私的想法，即使是神圣的侍奉也会滋生卑鄙的念头。上帝国度的侍奉永远是我与主同在，主与我同在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上帝恩典的留声机，校园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司不真传记。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Ooh.